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从第八节开始念。这边是讲到要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团体，保罗在教导敬拜的秩序。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即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接下来他纠正，在祷告在敬拜的时候要有敬虔节制的态度。第九到第十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十一到十五节。首先保罗讲到圣约团体敬拜的特质与原则，他说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接下来他讲到圣约团体敬拜的次序与延续。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最后他讲到圣约团体敬拜的生活与见证。第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解开你自己话语的奇妙。主，我们知道你在教会历史之中，你兴起了许多的提摩太，他们按照正义分解你的道，求你帮助我们，在他们的亮光之下，在你的灵的运行之下，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你的国度，好让我们能够结实累累，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是你自己的应许。求你成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今天要开始思想提摩太前书八到十五节的经文，这段经文特别是十一节和十二节，是教牧书信中被讨论最多、最难解释也争议性最多的经文。有的人认为这段经文的教导不适合今天的社会文化，也有人认为保罗是妇女权利的解放者和捍卫者，两个不同的极端，甚至有人称保罗为女性永远的敌人。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文化的现象是1848年就开始的女权运动、男女平等主义，叫 feminist， 这是一个在社会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今天一种极度崇尚公民权利 civil rights 和个人自由 individual liberty 是今天当下的文化的特色。在这样的文化的思潮之下，入侵到教会的里面，就开始形成对这段经文的挑战。这段经文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对象，或者是有不同的解释的 方式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对这段经文的挑战。在1995年有一本书出版了，叫做《教会中的妇女》 Women in the Church， 这整本书就在讨论这几节经文，2章9到15节的经文。所以这本书它出了3版，最后一版2016年出的，超过400页，就在讨论这几节圣经。书中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的观点，解经的部分是由当代的一个新约的最著名的圣经学者 Thomas Schreiner， 中文叫做史瑞纳牧师和圣经学者所写的，那一部分就有62页来解这一段的圣经。他的参考的书目，就是说写这本书的人收集了很多学者的参考的书目，他们参考的书目就有30多页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有很多的争议性，那我们同时看到圣灵在教会中兴起了这些学者，帮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争议性把我们理清。你必须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他在带领他的教会。综合所有的这些学者的论述，我们简单的说，这些不同的观点分成3个部分，3个不同的论点，来自3个不同的阵营。第一个阵营是叫做，我们给它取名叫做批判性的女权主义 ，critical feminist， 批判性的女权主义 ，critical feminist。这一个部分的人呢，他们的观点认为圣经是一种传统主义，它是父权主义，它是压迫女性的，不合时代的，它是错的，圣经是有错误的。这些女权主义者唯文琢磨攻击圣经对女性对性别的看法，这种攻击的情形已经长达40年之久。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完全是从人的中心为出发点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喜好，也就是他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所以他们虽然解释圣经，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很正统的适合圣经的解释的原则。这是失意解经造成的灾难性结果，我觉得这是神要我们看到的。那第二个阵营的里面，第二个阵营叫做福音派女权主义 Evangelical Feminist， 福音派女权主义 Evangelical Feminist。 他认为圣经是维护女权主义的，圣经是平等主义的，是解放女性的，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这些福音派人士认为经文是在处理早期教会的历史，发生在以弗所教会的情形，反映了当时的特殊文化情况。因为是当时特殊的情况，所以保罗所教导的并不约束今天的教会，它并不构成一个普遍的原则。他们认为圣经的确具有绝对的权柄，并且支持在基督的统治下的女性的自由，不需要男性的监督，发挥神给他们的呼召，发挥圣灵特别的恩赐，包括作为教会 事工的全权的领导者。但是你会发现，这也是一种以个人喜好和个人的理解作为出发点的解经原则，结果形成的一个情势，就是慢慢的教会的权柄被削弱，至少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是如此。那么很一些神学家就预测，在这种的解经的原则之下，下一步就是对 LGBT 大家熟悉吗？就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的接受，这种的解经的观点的下一步就是对 LGBT 友好和支持。整个社会现象的滑落，就是因为忽视解释圣经的原则，那造成了一种灾难性的结果。第一个情形，那是糟糕的不得了。这个的情形，虽然他强调圣经是无误的，他也相信女性的自由，但是因为解经上的错误，它造成了一个同样的灾难性结果，渐渐的发生在基督教里面，开始蔓延出来。那基督徒对这些问题很多的时候不是很重视，而我们今天需要很仔细的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一节一节的圣经来把这段经文要解开。第三个阵营叫做福音派传统主义 Evangelical Traditionalist 福音派传统主义。这一个阵营的人认为圣经是传统的，他提倡的是有爱心的领导，使得女性在教会中能够茁壮成长，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通常这种讲法在这一本书中，他把它称为是互补主义者，这是翻译英文的叫 complementarian 这个字翻译成互补主义者，或者是传统等级主义的立场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y position。 这一派的阵营的人，福音派传统主义认为圣经是没有错误的，虽然和前面的两个阵营一样，和他们的对手一样，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延续了教会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这一段经文一致的解释。他们采取的是传统的历史性的解释，他们同意教会是蒙恩的罪人所组织成的团体。他知道教会长久以来的确许多的时候没有以人道和符合圣经的方式对待女性，教会需要改进，教会需要悔改，并且要持续的更仔细的研究圣经，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和侍奉中。福音传统派认为圣经中肯定女性在教会事工中有最大程度的参与，圣经从来不减少女性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是遵循福音派传统主义的解释来思想这一段经文。这些神学家有很多，我就不讲他们的名字，但是其中 有一位圣经学者提出一个很注意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他这样说的，他说这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的实际主题在神学上是非常的深奥的，不仅仅是琐碎的道德主义或受文化约束的道德的建议，它广泛的涉及外在的和内在的行为的关系的微妙的主题。领导的性质以及与性别的关系，从堕落到救赎，从夏娃到道成肉身的救赎历史。因此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仅将其视为一种充斥着性别偏见的琐碎道德规范，以至于现代人没有资格认真考虑它。换句话说，这段经文他说牵涉的非常广，牵涉到救赎历史，从堕落到救赎，从夏娃到道成肉身这一段的救赎历史，他只是这样子带过。当我们在解这个圣经，如果我们按照真正的和圣经的解释圣经原则去看的时候，你回头来看这位学者写的话，你会很同意他的讲法。所以我们今天先要确定要解释这个三个圣这一段圣经的三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或者是解经的原则。很多的时候我们解经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原则，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思想带入到圣经的里面去，所以就变成叫做失意解经。那这三个原则是什么？这三个原则规范我们去如何的去解开这段圣经。这三个原则其实在这边解释的这个三个原则和在其他地方要解释其他经文是一样的，同样重要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时的文化历史的背景。当时以弗所教会面临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当时的女人在以弗所教会发生了什么情况？保罗是为什么要纠正他们？是否女人不能讲到是当时的特殊情况，还是一个普遍适用于教会历史的规则？这是我们需要仔细的思想。因为在保罗的这个提摩太书里面，他把当时的情况跟普遍的原则融合在一起了。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什么是当时的？也许当时的情形也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第二个解经的原则是经文脉络和经文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任何的圣经都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第一个要看上下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它在讲什么？是对谁讲的？这个救赎的历史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点上的？譬如说沉浸，这是经文的字要很解释的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文的翻译是什么意思？英文翻译什么意思？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沉浸，是我们不要说话吗？一味的顺服，女人要完全顺服所有的男人吗？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盼望，男人的盼望。当然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好像是相反的，我们都希望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一味的顺服。我们看到这句话非常高兴，但是我们要丢掉我们自己的 喜好，我们要站在圣经的解经的角度去看什么是一味顺服，沉浸和一味顺服有什么关系。保罗不许女人讲道，但是原文不是讲道，原文是教导 teaching。 保罗不许女人教导，女人不能在教会做教导的工作吗？女人不能在神学院教书吗？这是我们要去探讨的问题。他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哇，这也是我很喜欢听到的题目，因为常常被辖管了。所以我们希望应该是男权运动。他不许他辖管男人，辖管是什么意思？这里的男人是指谁？是指丈夫吗？是指教会的弟兄吗？或者还是指教会的长老呢？保罗为什么提出亚当和夏娃作为他的理由？虽然罪是由亚当进入的，但他不讲罪，他只讲女人被引诱。为什么？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之后，这经文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到最后他说女人必在生产上得救，又是什么意思？难道女人不生产就不得救了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的思想，不仅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经文有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帮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思考，可以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解释圣经的原则。第二点就是经文脉络和经文的本身。第三点，这个很重要，都忽略了这一点，就好像你盖房子只盖了有一个角没有盖好，没有办法把它支撑出来。这是一个支撑整本圣经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个大的总原则。神的国度和恩典之约，神的国度和恩典之约是永远是我们解释所有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开头第一个字到最后第一个字，你必须要从神的国度和恩典之约来解释。我们需要，这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神的国度它是按照圣约来施行来完成的，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重点，一直重复的。神的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从创世纪开始就在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以弗所教会，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透过使徒保罗在地上建立的基督的他自己的教会。他决定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他会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建立的。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教会的根基。当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的时候，如果它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不能够找到普遍的原则的话，那段经文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相信它如果是根基的话，我们必须找，可以找到一些普遍的原则，让我们在这个根基上继续的去建造，顺服他的建造。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许多人认为世界的社会文化科技一直都在改变，基督教也需要跟着改变，这种的想法在某些方面它是对的。我们不能不用电脑，你必须开车来教会，你不必骑马来教会。你可以在网上 search， 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这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方面是对教会有害的，因为我们很容易的就把圣经中的那些普遍的原则给忽略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圣经中看到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在建立他自己的教会，带领他的教会今天在往新天新地的里面去迈进。基督是按照他的方法，在保罗的时候是一样的，他要如何的施恩给保罗、给提摩太、给以弗所教会的门徒们，今天同样他也用同样的方法要把他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保罗对提摩太的命令，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需要忠心的、努力的、持续的把圣经解释清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上下文，11到15节经文的上下文是从第8节开始，这个整个的经文的氛围、它的内容、它要一个主题的思想，是要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团体，一个迈向新天新地的团体。虽然在地上的是一个在地上的团体，但是它同时是一个在天上的团体，一个属于基督复活升天的以后它带来的那个新的世代的团体。记得我们画的那个图吗？如果我画给你看的话是这样的，在这一部分的地方，那个已经进到新天新地的阶段，今天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都在这个阶段。所以这个段的经文是讲到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的团体，特别是经文在最后讲到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不仅仅是夫妻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一个圣约的关系，他们跟，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跟神有一个关系，跟神的国度有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用了圣约团体这个字一直重复出现在我们的标题、小标题中间，因为我们要彰显这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是一个圣约的团体，这是一个属新世代的团体，这是一个属天的团体。这是上下文讲到的一个塑造一个有序的圣约团体。而且这段经文是讲到敬拜，在敬拜跟敬拜有关的，所以中心的思想就是塑造敬虔的圣约团体的会众，塑造敬虔的圣约团体的会众。八到十节之中，保罗纠正了以弗所教会在敬拜的时候发生的问题。男人、女人都因为罪的关系，他们影响了教会的秩序，所以以弗所教会的男人、女人在敬拜之中，男人愤怒，发生争论，女人过分注重外表，彰显自己。所以保罗提出来了纠正他们的方式，但是保罗所注重的不只是外表的不发怒、不争论，或者是外表的衣着的穿着，保罗注重的是内在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得到两个原则，第一个要在人际关系的圣洁中敬拜，这不但是对女人也是对男人。第二，要在敬虔节制的态度中敬拜，这也不只是对男人也是对女人。所以这是第八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纠正教会中的一种乱象，这个乱象的造成是因为里面的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所产生出来。十一到十五节我们这一段经文，保罗 接着纠正在敬拜中的次序。十一、十二节它说明了圣约团体敬拜的特质与原则。十三到十四节，它解释圣约团体的次序与延续。它引用亚当夏娃受造的次序和亚当受引诱，说明圣约团体的次序。最后十五节，保罗继续说明女人在圣约团体中领受恩典在生活上的见证。所以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个经文的脉络是教会的敬拜。让我们进入经文的主题，第十一节的经文，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原文我不许女人讲道，就是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首先这边的学道原文是学习，我不，女人要沉浸学习，然后讲道是教导，我不许女人教导。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你很仔细的把它分成切的跟细一点来看的话，可以把第十一节分成两个部分：女人要沉浸学习。第二段一味的顺服，十二节可以分成三段：我不许女人教，我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所以有一个学者，他指出，女人要沉浸学习是十一、十二节的 main point 主要的要点。沉浸，你看这个“沉浸”这个字，它出现在一开始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习，到十二节最后又说只要沉浸。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文法的结构，前面一个沉浸，后面一个沉浸，两头夹杂，把中间的要传达的信息放在中间。所以一味的顺服定义了什么是沉浸。我不许女人教导，不许她辖管男人，这是在圣约团体中敬拜的一个沉浸学习的原则，实际的施行和运用。这是这位学者的解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企图想从这两节中提出来一个普遍的关于圣约团体敬拜的一个特质和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讲到四个重点。十一节讲到三个特质：学习、沉浸、顺服。十一节三个特质：学习、沉浸、顺服。第十二节讲到一个原则，次序。学习是圣约敬拜的核心，沉浸是圣约敬拜的态度，顺服是圣约敬拜的要求，次序是圣约敬拜的原则。圣约敬拜的核心，圣约敬拜的态度，圣约敬拜的要求和圣约敬拜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普遍性的原则不仅用在保罗当时，也应该在我们今天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敬拜之中。我们今天讲第一点，学习，圣约敬拜的核心。整个圣约团体敬拜的核心是学习，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学习是整个神的国度往前发展的核心。学习纯正健全的福音的教义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来到教会， 不是一个民间的宗教，求神拜佛赐给我们今生的健康、财富、平安。这边讲到基督教教会是学习是核心，是一个学校。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特点，既然是学校，为什么这边只讲女人呢？从第九节开始都和女性有关，九到十节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点，九到十节这个女人的名词是复数性的，多数性的名词，显然是指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妇女。十一节十五节，到了十一节十五节，十一节和十五节的这些经文之中，女人都是单数。这种的转换说明很可能前面的是对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后面的不仅对以弗所，而且是一个普遍的原则。换句话说，十一到十五节都是单数的时候，它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这是我们要从中间找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女性的会众要沉浸学习，一味顺服，这是保罗发出的命令。它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性别的歧视和贬低，而只是要确定一个重要的圣约敬拜的特质。女性要从学习中得到装备和建立，这种的学习和装备是透过圣约敬拜中的教导，当然伴随着祷告、唱诗篇等等而达到的。所以学习是圣约敬拜的一个核心。为什么？第一个原因，上下文。因为上下文四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第七节说，保罗说他自己是受命令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要教导他们信心和真理。看到没有？保罗的事工是什么？是教导。所以学习福音教义是整个圣约团体敬拜的核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证明呢？你记得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同样的字，希腊文教导他们，中文翻成教训他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保罗是在重复的重申按照耶稣的旨意在地上建立教会，教导。这个命令不是只对女性的，而是对整个教会的普遍的原则。保罗是命令提摩太，你要注意，要教会的女人中这样做，要学习。为什么他特别针对女人呢？这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既然这些所有的人都要学习，为什么他特别针对女人呢？所以这关系到他的历史背景，学习的历史背景，以弗所教会的背景。因为以弗所教会发现出来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从以弗所的经文中去拼凑这个图像。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不明白福音中真理，他们受到假教师的迷惑。四章三节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显然禁止嫁娶、禁戒食物是假教师的教导，那这批妇女听从了他们的教导，所以保罗要他们重新的在教会里面学习提摩太所教导的福音。五章六节说，但那好宴乐的寡妇女人 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显然以弗所教会的女人出了问题，特别是这边讲到寡妇，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年轻的寡妇的时候，他说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情况非常的严重，在以弗所教会妇女的情形。提摩太后书三章讲到听从假教师的妇女，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负担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不是他们不学，他们不明白，他们听了虚假的信息，结果生活上也没有见证。保罗在这边关注的是那些以弗所妇女的属灵的生命，他要提摩太监督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以学习福音为重。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原则，当时的也是普世性的原则，教会必须注重女人学习福音的教义。这是第一点原因，他特别提到女人。第二点，犹太和希腊的文化，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要点，犹太人他们普遍不鼓励妇女学习，因为犹太文化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的社会体系，妇女一直处于在一种边缘化屈从的地位。那同样的，希腊的文化社会也是同样的男权的社会政治体系。所以保罗的福音的好消息带来了基督中保国度的实现，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或女，都是合而为一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换句话说，男人女人在神的救恩计划中都是承受产业的百姓。换句话说，男人女人都需要在救恩中成长，都需要学习神的话，都需要福音的真理，没有区别。这是圣经中一贯的真理，这是恩典之约施行的核心。保罗他不是在反对当时，或者要推翻当时的父权社会体系。就好像保罗没有反对当时的奴隶制度是一样的。他说到仆人要顺服主人，保罗是在教导一个不变的福音的真理。学习是圣约团体敬拜的核心和特质。当然我们看到了学习的这个圣约团体敬拜的核心的特质呢，是整个恩典之约执行的一个最中心的事情，跟救赎历史有关。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十节，摩西他将这个律法书写出来的时候，他交给这个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的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是当时的那些牧师们长老们，他跟他们这样说，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些律法念给他们听，你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业之地存活的日子，要常常这样行。这是旧约的时候在施行恩典之约的时候所做的，这是不仅仅是对旧约以色列人的命令，按照预表的启示，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要这样做，就等于我们现在进到神国度最终完成的阶段的里面，我们要这样做是完全一样的。学习是恩典之约施行的核心，是敬拜的核心，是恩典领受的方式。所以当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明白了基督要如何施恩典给我们的方法，我们需要有回应的。我们知道怎么回应呢？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对敬拜的看法，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对敬拜的态度，我们需要认真的听到，我们需要认真的学习听到，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默想我们所听到的道。神和基督是信实的，是守约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当我们带着祷告祈求他的国度在我们的里面扩展的时候，我们去听到去学习健全的纯正的福音的教义，并且应用在生活上，我们就处在神的国度迈向新天新地的道路上。但是我们必须谨慎恐惧战惊，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很可能就走在灭亡的路上。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许多的仆人精准的解经的亮光之下，在你的灵，在你的恩典的下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这样你鼓励我们，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身体的力量缺乏的时候，你坚固我们，你的话坚固我们。求你继续赐福给我们，我们是你的身体，我们是你的教会，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迈向新天新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